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美中关系和中国外交。就在美中贸易摩擦升温，中国股市跌至熊市之际，中国外交最近出现三个看点。一是习近平会见欧美跨国公司巨头，提出以牙还牙之说，让国际社会侧目。二是中国当局向媒体下令禁止在报道中提及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防止引起西方国家的警觉。最后，中国最近举行高规格的外事工作会议，齐集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和地方要员，确立所谓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在美中贸易战一触即发之际，习近平的以牙还牙之说有多大的底气支撑？曾经被中国官媒大吹大擂的中国制造2025为何突然上了宣传部门的黑名单？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中共为何急于为习近平外交思想造势？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好的，那么首先呢，我想请这个夏明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我们知道习近平近日会见这个欧美的跨国公司巨头，他向与会人士表示呢，就是说西方的说法呢是别人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伸过去，但是在中国的文化呢，他说我们会以牙还牙。我想听听您怎么解读习近平这个说法的深意，是不是中国真的很有底气？
对，我觉得习近平呢是骑虎难下的。而且呢，习近平的风格了本身呢，就像人们常说的，就有一种了，就是二愣子风格。也因为他在许多的做法上了，从他作为国家副主席在墨西哥访问讲的那些话，我们不输出革命，不输出贫穷，你们有什么好，西方有什么好，那个就是折腾我们的。那么所以从这些里面来看呢，我觉得习近平呢，今天呢，他面对着中美的这个就是危机，而且这个危机呢，已经引发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甚至是内部的权力的各种矛盾的冲突，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呢，他当然会下些狠话，但是呢，我觉得这掩饰不了了他内心感觉到的目前他在外事整个领域里边面临着巨大的这么一个风暴和危机。那么他可能以为以他的目前的强压的方法、硬顶的方法，他可以扛过去，但是呢，我们呢还是要拭目以待，他能不能在这场就是一个综合危机了，因为外事呢现在只是反映出他的内政经济和政治的一些就是方方面面，但是呢现在他们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危机，至于习近平能不能在这个综合性的危机中生存下来了，其实我们现在都值得怀疑，也值得观察。
嗯，魏碧周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像习近平这样的表态表现了这个习近平什么样的一种外交特色或者是风格？
我现在就这样看，他这个应该是对来的这个跟他见面的这些都是所谓这个高级的这个经理人啊，这个跨国公司的经理人，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对这些人喊话，那么让这些人这个产生恐惧啊，就是说希望这些人如果说我们中国采取这样的行动的话，那么你们也会这个会受伤很重，希望他们能够回去就自己的国家。那当然这次见的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啊，那当然美国这边是为主了，希望回去之后呢进行加强游说啊，特别是从这个商务部这个管道加强游说，能够这个遏制这个美国自己本身这个像Navarro 这些人的这些比较强硬的作风。那么这个做法其实根本就忽略到美国整个经济制度运转的一个基本现象啊。这些所谓 CEO 这些高管呢，当然代表的是公司，可是不要忘记这些都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背后的基本都是股东啊。他就是说中国的现在的做法完全忽略到美国自己的这个经济的运行的基本原则啊，一切都是公开跟公平的。那么这个公司的组成有董事会，有一大边这些的公司章程，那么基本的还是在于股东，所以这些股东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你知道老师啊、教师啊，这一般的这个退休人员啊，他们的钱放在这个不同的公司里头去，所以他进来恐吓啊，或者放这个话说我们要以牙还牙这个话来恐吓这些高管的话，其实就是来恐吓这些在美国这一般的这个股东小老百姓。那我觉得这个效果是有限的，而且被知道了、被搞清楚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收到反效果。
嗯，好的，陈小农先生，我们知道其实在美中贸易战过去几个月来，那么中国的媒体和官员呢都曾经有这个放下身段的时候，但是这一次习近平这个以牙还牙之说好像是又让这个调子升温了，那么您是怎么看这种比较趋于激烈的这种言论？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分析中美贸易战双方的这个策略还有姿态，不能光从表面来看，那么要进一步分析，深层次去分析双方对自己的损益评估，就是他可能受什么损失，可能获得什么益处。那么目前来看， 美国这边的损益评估大概是这样，就是说美国短期内加了关税以后可能影响到一些物价上涨，中美贸易会这个减少，但是从长期来看对美国是受益的，因为这个美国的知识产权损失会大幅度减少，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威胁会进一步降低。那么中国的分析呢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估计似乎是说不管是让步还是硬扛，就是对抗，结果都是一样，都是输，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讲他其实没选择。那么他现在的算盘是这样，就是说既然我让也好不让也好，反正都挽救不了中国经济，那么下一步我就干脆去设法去撬动美国国内，希望让川普短命，这样来终结贸易战。那么这里的问题在于呢，就双方对国自己国家国内和国际的承受力的评估是不一样的。
嗯，
美国现在经济是进入上行通道，川普的民意支持率在不断的上升，所以对美国政府而言，采取的这个对华贸易战的政策呢，在美国国内得到相当程度的民意支持。那么中国呢，经济是进入下行通道的，中国政府也知道，现在贸易战如果真的发生，对中国来经济来讲是进一步雪上加霜，但是中国政府也知道，他让步也不会有好结果，所以对他来讲，他现在就前面我刚刚提到的，他希望去触动或者说说服美国各个利益群体，包括民主党，包括一些左派的学者，然后商业团体、公司等等，设法去说服他们，就是通过搅动美国内政来干扰川普的政策，希望用这种办法釜底抽薪达到目的。
嗯，
那么这个做法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好的，
就是经济牌打不下去了，就改打政治牌。
嗯，
但是这里有一个最大的误判，那就是究竟川普的民意基础如何，中国从一开始不光是从贸易战，从川普竞选之前开始到现在，对川普的民意基础的评估，一般来讲是错的，占很大的成分。
好的，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要点哈，就是说这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曾经被这个人民日报和环球日报等官媒吹嘘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计划，那么最近呢突然上了这个中国宣传口的黑名单。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觉得这中间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对，我觉得背后的原因呢，其实主要的在于这个2025的计划了，现在吹嘘过头了，现在变成了一个笑话。因为主要的问题在于2025了，它本来呢是中国了想来那个凝聚它的所谓的士气，民族的这种希望了，能够让大家呢鼓劲，然后呢能够让中国的科技呢在未来的十年呢能够有所提升。但是现在呢客观效果正好是完全相反，因为其中首要的就在于中国的这种自我吹嘘了。同时呢把自己呢就是说那个过度的就是这种狂妄了，其实有碍于中国的自己的谦虚的那个就是发展。另外的话呢，这种过度吹嘘了，让美国呢提高了非常那个就是大的警惕，因为毕竟中国现在是美国的军事的这个对手，那么竞争者，所以美国的这个警觉呢，对中国各种技术的发展的这种更深入的这个减损呢，使得美国在许多的重要的尖端的技术领域里边对中国的关门，会对中国呢进行更多的这种那个就是控制。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目前2025呢，尤其是中芯公司在那个中美的冲突中表现出的美国技术对中国工业的这种关键性的这个作用，那么使得中国所吹他的我的国了不得了变得非常的这么一个空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一方面呢是中国的政府已经认识到这里边呢已经变成一种笑话，变成人们呢来那个就是嘲笑他的这么一个口实了，同时呢也引起美国的警觉，成为美国那个攻击他的这么一个依据了。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认为呢，这是一个就是中国权力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场所。也就是说，在过去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领域的像王沪宁和他的团队了，那么我相信现在在中共的党内了，那么已经有权力的重新的集聚。那么首先呢，以这个呢为一个突破口， 对他的这个权力，甚至呢是直接指引就是习近平的权力呢，我觉得展开了某种权力的运作，甚至呢就是一种聚合，可能会有未来的反攻，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预示更大的一个政治斗争。
嗯，好的，这个确实非常有意思，我想听听魏皮周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确实像夏明教授所说哈，这个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之后呢，中国国内的一些分析人士确实也有反省，认为这个类似《厉害了我的国》那样的电影，或者是说官媒对于中国制造2025的这个宣传哈，都给外界传递一种过于自信的姿态和这个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呢引起国际社会的警觉。那么我就想，当初的这些宣传是不是得到习近平的默许甚至鼓励，而现在又低调处理，是不是有反应对于这种批评的一种反应？我想听听您的看法，魏皮周先生。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自我感觉良好啊，这个把什么厉害了我的国了这些事情全部是这个等于是不断的这个热空气一直加进去，事实上这个整个中国在外面的形象不是像这样子制造出来的，他们所做的每一件这个有关于危害人权，拿刘晓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所有危害人权这个强迫这个维权律师也好，或者是对于这个天主教还有基督教的不同打压，这些事情所传出来的讯息在国际上都会自由报道的，那你大家会觉得说难道这个其他这些国际的这些民众也好，或者是读者也好，难道对这个事情会视而无睹吗？不会，日久而久的话，情况这些积累上对中国的形象都是负面的东西，所以中国自己搞这些自己觉得很好的东西，事实上对于整个国际形象上来讲是没有办法改善的。虽然他自己官方一直在吹这些不同大的这些建设啊等等，每个人去中国参观过之后当然都会对中国的建设产生莫大的这个欣喜啊，或者是觉得这个非常非常赞扬，可是实际上背后所产生的一些事情所代表的一些代价，这些其实去的人心里都有数的。再说这个2025啊，其实这个事情本来就刚刚夏明教授讲的，本来可能只是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工业计划，然后用来这个把目标锁定，然后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基本上可以作为说是一个国家施政的一个方式。可是大家都知道，在2025之前，2025之内要达到这样子的目标，70%-60%以上要把这个所有这些先进的这个尖端的高科技的产品都由中国自己供应等等这些事情，基本上2025前是不太容易达到的。那么中国能够达到的办法是什么呢？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过去中国在这么快之间能够崛起，在这个军事也好或者经济方面能够崛起，无非就是靠窃取外国的这些商业机密跟商业科技等等，从当学生也好，从当教授也好，从到互相访问也好，如果这个做不来的话，那我们就采取这个想办法，再采取并购的方式，然后强迫这些技术能够转给中国。所以基本上其实中国要做这个2025，没有人能够阻挡，也没有人说这是错的事情，问题是说这个手段是不对的。那么现在西方国家美国在内尤其为主，都看出来2025要达到这个2025的方式为跟这个方这个进度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在美国跟欧洲的国家窃取各种不同的商业机密，同时要借构这个并购的方式来拿这些科技，或者强迫这些西方国家在中国市场如果要打开的话，就必须自愿的把这个科技交出来。虽然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明白的一个规文规定要求这些西方国家在中国做生意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科技交出来，可是西方国家自己心里都清楚，就规规矩矩的把这些交出来了。那么现在你看，在这个最近美国是刚刚提出这个本来要对这个中国，就是这一次我们刚刚讲那个华尔街日报所说的，他们已经很明确规定了，凡是这个中资公司如果要来美国并购或者做一些这种高科技尖端科技的并购行为的话，如果这家公司里面有25%以上是中国国家的股份的话，那么这公司就不准进到美国来竞标。所以这个美国已经了解这个情况下是美国是这个国家在背后，中国政府在背后用津贴用补助的各种方式来做这个事情。当你一个拿国家的力量来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么跟西方国家自己资本主义的体制是完全不符合的，因为没有人是用国家来做的，都是靠自己民间的资本来做的。
好的，
所以而且再加上一些欺骗性或诈欺的行为，这完全是不能打不过的事情。
嗯，好，我也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就是刚才夏明教授提到一个观点，就是当初的这些高调的什么我的国啊，什么还有2025这些呢，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给习近平政府吹嘘的一个手段，但是现在的这个低调处理，重新回过头来低调处理，似乎也表示一种政治上的一种批评、内省或者甚至是反弹。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他把2025这个东西这个说法现在暂时放到一边，不让媒体来集中报道呢，只是一种策略，就是不希望再成为美国关于对华贸易战的一个主要的目标。那么事实上呢，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计划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传统的中国经济发展计划，它是一个所谓两头在外，两头在外和中国以前搞的这个引进外资加工出口是完全两回事。这个两头在外是说技术在外国想办法拿过来，用各种正当或者不正当手法，另外一个就是要把高技术产品打进西方市场，去占领西方市场，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讲是要击垮美国，所以因此它也就最后引起了美国的重视，这也就是为什么中美贸易战会发生。那么美国头一次提出来对500亿的这个中国产品提高关税，7月6号开始执行，针对的就是中国计划中要来打进美国市场的这些技术，虽然未必中国能达到目的，但是实际上啊，中国制造2025这个东西，用个比喻来讲，就是耍花枪，最后把自个儿炸了。
嗯，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消息，夏明教授，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就是中共呢最近连续2天哈召开这个最高级别的外事工作会议，那么被媒体呢报道成一个规格超长的会议，包括召回所有这个驻外的大使来参加这个会议。您如何解读召开这次会议的时机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会议好像从目前的报道来看，就是一个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至高无上地位的一个会议，都是在为他唱赞歌。那么听听您说，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开这个会，而且要统一思想，外交思想？
对，我觉得开这个会呢是解决燃眉之急，因为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香港特首了，正好在欧洲访问，那么突然呢接到就是马上要回北京，那么所以呢他中断了访问呢，回到北京参加这么一个就是高规格的外事会议，所以你看到就是说至少香港特首这一级的人呢都没有做好准备，都不是在他们的这个工作日程的安排之类的。而这里边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习近平如此的急？因为习近平作为中共的那个最高的领导人呢，是掌握了外交的最高的决策权的，那么他现在急，就是因为中美呢，他的那个就是关系了，不仅是中美的贸易关系问题，而且涉及到中国的整个战略的这个对抗，政治上的这个敌视，而这里边呢，就牵发着整个全球的权力格局，所以中国政府呢就要应对，就是说怎么样要离异美国跟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或者中国要调整跟周边国家、跟西方国家的所谓的战略的网络关系。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就是决策了，那么习近平呢在解决美国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应对的。另外一个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到的，其实习近平呢他在中国的经济内政社会控制上，还有那个就是外交事务的处理上了，其实在过去的5年来说了，都在一个一个的拿到就是不及格的成绩单，所以呢引发了就是中国那个综合性的这个全方位的危机。据我的那个就是了解了，有人告诉我，就说在这次会议上，王沪宁呢是拼命的在就是为习近平的权力地位了在要去夯实的，所以王沪宁呢提出一个这么一个说法，就说习近平呢他的外交思想了，不仅对中国了，那么是一个那个就是福音呢，是一个好的消息了，就是习近平呢不仅对中国人是福，他的这些思想了对亚洲人呢也是福。他的这些思想呢对世界人民呢那么也是福，对世界各国呢也是福。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就说之所以他们要这样去高调的去捧，是因为他们尤其是王沪宁直接面对这个压力，那么所有的压力呢应该第一的集中目标就是王沪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夯实那个就是习近平的地位了，其实也是为了权力在那个最后的进行那个争代。
嗯，魏碧周先生，您觉得所谓这个习近平外交思想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这次在会议上高调表示中国外交要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好像野心是非常的大哈。那么有媒体解读为中国希望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际的旧体制，建立这个新体系，您是不是赞同这种分析？
我是这样子看的，就是除了刚刚这个夏教授刚刚提到的所谓把这个最后啊，刚刚你看最后这个包括杨洁篪在最后做总结的时候，都是看得出来是要把习近平这个思想注入到所谓的外交工作，这个是到底是怎么一个运行跟怎么样一个结合实际的外交工作，我实在还是有一点点怀疑啊。但是真正另外一个目的，我觉得是应该针对美国川普总统所提出的美国优先跟美国再伟大，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个这个对美国啊新的一个整个大布局。那么我相信在中共来讲，他们大概经过这1年到2年的之间研判哦，还有各方面的这种综合规范来讲，他们大概认为这个川普总统现在所推行的这些事情，一些特别是外交政策啊，大概已经是成型，而且不能够逆转。那么如果是这个实行真的是持续发生的，这包括我们看到包括对北欧来讲， 对于北约来讲，对于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不同气候条约、巴黎协定等等，我想他们已经看出来这个格局不断在形成，不断在建成，所以在紧急，应该你说紧急也不紧急，但是说紧急也是非常紧急，他必须在这个时候凝聚一个方式出来，能够化解或者是应对中国的这个美国这样的美国优先的这样子的结构。你看美国现在居然可以咬着牙就退出了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你可以想见这个川普主义哈，川普这个思想是如何贯彻在现在整个外交系统，特别对于国家这个对国际外交体系。那么他们这个做法也很明显，如果说这个像这个海利这个刚进来到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之前就已经下令了，已经通知了这个理事会这个人权理事会，一年之内你照我们的想法来改革一些事情，进行改革，如果不改革的话那我们就退出。当然他说你们如果改革好的话我还会回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够排除将来美国会退出联合国。他根本就把这个联合国的体系，因为你从波顿来讲，从这个海利来讲，包括川普自己本身中来讲，他都知道交这么多钱给这个会费，美国负担这么多事情，但是整个联合国可以通过决议案可以一起来抵抗美国。那美国为什么要这个联合国，意义在哪里呢？如果中国要，如果俄国要的话，那他们拿去好了，他们自己用他们的方式去引导全世界，引导这个什么政治或体制的改革，让他们去做好了，美国不要玩这个东西，美国另外号召一批真正为自由民主人权一起奋斗的人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其实我现在这个往下路走下去，他们应该认识到川普主义或川普的思想已经开始在形成了，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所谓这个外事会议，当然是2014年以后为了自己的权力之后，像现在2018开始做这个会，有为自己这个习近平思想注入到外交体系，他这各个方面啊，外交也好，教育也好，都在学习习思想，所以这个外交来学习思想也是他整个一个大战略配合的一部分。可是真正的目的，我觉得是应该来应对如何川普主义在这个国际事务上的这个发挥。那么中国怎么样？你看他提出三个观吧，对不对？历史观，还有这个角色观，还有大局观。他就是想要把自己的角色能够 fit in 到这个中国这个美国所引领的这个国际社会。其实现在如果这样看的话，川普即使这样做的话，美国作为一个世界的领导，不会因为川普这样的所谓这个什么离开这个国际这个多边主义的这个体系，就会让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或者影响力减低，绝对不会的，反而会更大。
其实习近平上任以来，我们都知道他的外交政策引起诸多的争议哈，包括在中国，有人评论说呢，他一方面是大撒币，也就是到处给钱给援助；一方面呢又是四面树敌。那么在外交方面，他召开这个会确实也是有这个统一思想的这个目的在里面。那么陈蒋龙先生，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对这次所谓习近平提出这个三观，就是刚才什么大局观了、角色观了、历史观等等，您是怎么看的？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中国的官媒在介绍这个三观的时候，对大局观、角色观有具体的解释，对历史观、角色观有具体的解释，但是对其中的大局观一字不提。那么这里面就有文章了，为什么大局观一字不提，不做任何解释？我想主要原因是这大局观不是对外讲，是对内讲，就是对外交系统内部讲。这件事情实际上要回溯到2017年初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习近平开始整顿外交系统，因为此前的十几二十年，中国的驻外使馆内部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个格局混乱，然后大使管不了事儿的局面。国内各个部门，中国国内各个部门派到大使馆的各种人，军方的情报人员，国家安全部的特工，然后国内金融系统的、外贸系统的，全都各自为政，所以大使馆里头是可以讲是一塌糊涂，而且涉及这个一系列的腐败、违法等等事情，甚至据中国官媒报道还造成了外交事故。那么从去年开始，习近平整顿外交系统，多次把大使召回国，反复的讨论检讨，那么到现在这一次提出来的大局观，也可以被解读为，就是习近平认为，经过外交系统的整顿，现在各个部门、大使馆内的所有部门都必须以大局为重，而服从所谓的大使的统一领导。这个大使呢，又必须以习近平的这个指示为唯一的指针，把国内各个系统插到大使馆里面的各种手，逐渐的，至少是把他们给影响力大大削弱。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大局观其实不是针对国际社会，是针对大使馆内的。
嗯，好的，今天的这个网友评论非常的踊跃，那么我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首先是一位叫沈小二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国制造2025和之前厉害了我的国一样，更多的是一种假大空和不切实际，最近发生的事情已经严重的打脸，国家目前内忧外患，只靠强压是无法解决的。还有一位叫 Vincent 朱的一位朋友，他说呢，中共鼓吹的中国制造2025其实什么都不是，基本上是企业在骗补贴和骗投资骗股民。另外一位叫李希慎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国现在提2025就是很傻，邓小平早就为中国指定了100年发展计划，现在还应该是卧薪尝胆的时期，这么早就开始高调，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他说脚踏实地搞好国内经济才是硬道理。另外一位叫张帆的网友，他说呢，习近平时代是中国几千年皇权专制体制的最后回响，习近平外交思想也不过是尊王相议的翻版而已。他说中国制造2025只是习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没有自由的政治经济体制推动技术创新，中共只能通过窃取或者巧取豪夺来实现，而这将引起世界公愤。一位叫王一信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国的创造力不足，要想实现2025必须靠窃取技术，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教育，中国的教育抹杀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当中国人在学习共产政治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国共内战的过分宣传的时候，外国人在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充分地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最后还有一位叫竹溪旭化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国制造2025并不只是光是高调宣传，私下还在快马加鞭的实施，就像雄安新区很久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其实由住建部牵头的规划在积极的设计中一样。那么感谢观众朋友，这些讨论的非常的好，待会儿我们会请嘉宾有时间评论一下。那么最后我想回到一个现在的焦点问题，夏明教授，我们知道美中两国的这个贸易博弈哈，未来两周要进入这个最关键的时期，因为双方都宣布呢关税和其他的这个贸易措施呢将陆续的生效，那么你觉得从目前来看双方在最后阶段达成协议避免关税的可能性还有多大，还有多大的空间？
我觉得这种机会呢，现在正好在这个逐渐的消失，因为美国呢马上也要进入它的国庆那个庆祝了。作为美国呢国庆庆祝也是它的一个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这么一个就是比较热烈的一个阶段呢。而且现在呢特朗普总统呢面对着中期选举，而且包括许多的就是他现在有许多的演讲了，那个就是外出的就是这些造势活动了。所以我觉得两边呢，就是作为特朗普总统来说，刚才小龙也提到，这里边呢有政治的这个红利了，对他来说，对中国强硬现在是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利好的事情，而不是他要付出政治代价的事情。而相反的，对中国政府来说，对习近平来说，现在的贸易冲突了已经转换成对他的执政的危机的一个就是一个挑战了，那么也是他面临的一个政体的一个安全的这么一个威胁了。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呢，大家刚才提这个三观的时候，其中一个大局观，其中一个大局观的一个伏笔就是说，那我们呢现在的许多时候呢，不要算这些技术账、贸易账，甚至经济账，也不要算这些社会的这些账，可能最后的大局观呢，就是要保这个红色江山，这个家底了，那个就是要保住。那所以我觉得，两方呢，如果都以这种思维下去，我觉得至少第一轮的贸易战，也就是前那个500亿了，我觉得恐怕会开打。至于会不会走到所有的中国产品都要征收关税了，我觉得这恐怕了不大可能。
嗯，好的，魏宇宙先生，我们知道因为担心这个美中贸易战，中国的股市哈最近跌到已经进入熊市的区域，而且呢因为又有政府内部智库的分析报告警告呢中国可能出现金融风险，那么这些种种在一定程度上都给中国的民众造成一定的这个压力哈，那么你觉得这种种这个经济上现在显现的一些迹象和压力，是不是限制了中国政府在应对贸易战上的这个政策选项，或者给中国政府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压力？
对，他当然已经开始有这个压力了。我们大概知道，这个7月6号，当然刚刚主持人提到，那么这个贸易战现在基本上就是一触即发了。那7月6号，这个美国将要对中国进口的3400亿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进口品开始采取25%的这个关税。那么如果中国在这方面采取报复的话，美国川普已经说了，另外再对这样将近1000亿的这个再追加10%的关税。所以就美国来讲，它1、2、3的步骤都摆在那边了，就看中国要不要迎战了。那么中国怎么迎战呢？很明显，有件事情就大家知道了，7月5号也是中国另外要实施这个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所有主要的大银行，中国的前几天宣布的，所有主要大银行降准，把这个存款准备率降低。 然后呢又对于一些中小型的银行实行降利息。那么这几个降准跟降息的这些做法呢，基本上是什么？就是希望进一步的方式，释出一些人民币，能够降低这个，把这个人民币的进一步贬值，来冲销。万一这个川普25%的关税出来之后，出口方面所受到的这个伤害。当然，这个对于这个大银行降准呢，就是所谓有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债转股的这个做法，引起很大的这个争议啊。基本上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够做，是不是健康，是不是正确的做法，这还是有待公论。但是不管怎么讲，他们现在希望把这个钱释出来，然后能够把这个人民币进一步往下拉。事实上很多人分析讲说，人民币破7都有可能，那么能够来降低啊，来增加中国出口的这个竞争能力，然后冲销对美国这样关税的情况。如果这个都是我们叫一般人分析来讲的话，那么这个是目前能够看到抵抗美国这个关税战的这个一些做法。如果这些都开始在做的话，开始在行动的话，特别是7月5号在7月6号生效之前，他们赶在7月5号宣布生效这个事情，可以想见中国对这个事情也是已经有准备了，也是毫无选择，必硬着头皮必须应战。那么之后中国有美国还没有别的办法，当然还有别的办法。刚刚我们提到政治面来讲，我们就说政治面来说好，这个川普现在已经真的是完全上升，从大法官这个有供他这个选举来讲，供他提名来讲，现在在美国三权来讲，司法、国会加白宫这三个行政来讲，几乎川普全部占上风。这个白宫这个是他自己完全主导，强势主导。那么在国会方面，现在是共和党，已经基本上共和党已经快被川普 transform 改变成一个川普党了。各地看最近各地的这个初选的结果，凡是川普支持的这些候选人几乎都当选。那自己民主党几乎都已经快垮掉了，民主党自己本身这个连自己人，包括我们纽约市这边冒出来一个小黑马，27、28岁的一位女青年，能够把这个民主党自己本身第四位排名的这个高官都能干掉，但是民主党事先一点都不知道。你可以想象民主党已经腐败跟这个离开老百姓有多久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再加上这个司法系统，这个司法系统他也掌握这个大法官能够超过5-4，所以就这个整个政治形势来讲，川普现在已经掌握高高的形势。那么拿政治情况来，相对于中国来讲，那中国现在经济下行，刚刚陈教授也讲了，然后再加上自己内部对这个整个政策开始产生质疑，为什么2025当初要吹这么大？是谁要负责？现在又把2025把它拿下来，是谁要负责？这些种种的事情会造成对于自己习近平本身一个挑战。所以一强一弱可以看得出来。
好的，陈晓龙先生刚才魏碧珠先生提到这个中国通过用这个人民币贬值的这个办法来抵消这个关税的影响，您觉得这对于中国是不是一个好的办法？最后给您1分钟时间，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超出很多这部分。
这是个双面刃，就是贬值是可以减轻关税，美国关税对中国产品价格的抬高，但是同时它会导致外资在中国撤资。那么实际上呢，现在美国的关税真正起作用的是它对外资的引导，就是在中国的外资看到美国关税随时可能施加，那么他就必须考虑把他生产链从中国移出去，来保证他的供应和市场在美国的市场不受影响。其结果最后都是一样的，就是不管美国是不是施加关税，这个关税的信号导致中国的外资企业会撤出，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讲，外资撤出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那么您最后还有30秒钟时间，您觉得最后双方在这个7月6号之前达成协议，避免关税战的这个可能性还有多大？
我认为不大，因为今天美国驻北京大使已经表示了，7月6号开征关税已经即将推行。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有关这个习近平最近在外交方面的一系列动作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偷偷获取美国技术，中国有哪些隐秘的手段？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